第四十篇，基督律法的实际，做神的见证和神的话。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诗篇119篇。这篇诗没有诗题告诉我们作者是谁，但圣经教师普遍领会是大卫写的。119篇是一首按字母次序写成的诗，或称离合诗。本篇诗以八节为一组，每组头一个字母系按希伯来字母次序排列，这篇诗有22段，因此符合希伯来字母的22个字母。不仅如此，每段的各节都开始于同样的希伯来字母，例如在阿勒法，每节都开始于希伯来字母阿勒法。本篇信息的题目是基督律法的实际，做神的见证和神的话。旧约和新约里都有很强的依据，说出律法的实际是基督。我们要看见基督是律法的实际，就需要和119篇一样，将律法看作神的见证和神的话。本诗没有基督一词，但的确包含一些基督的同义词，如法度和话，这些也是律法的同义词。我们不该仅仅将律法视为诫命、规条和典章，乃该将律法视为神的见证。律法是在西乃山上颁赐的，却被放在称为见证的柜这小小的约柜里，而约柜被放在见证的帐幕里。因此，律法在见证的柜里，见证的柜在见证的帐幕里。在这点上，我们需要问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在预表里，律法是谁？这问题不是问律法是什么，乃是问律法是谁。我们不能说律法是十诫，来回答关于律法是谁的问题。十诫不是一个人位，却是一个人位的描绘。律法总是制定律法之人的图画。今天律法者所通过的律法，就是律法者的描绘。神律法的原则也是一样。神的律法十诫连同许多律例、典章和判决，乃是神的描绘。一、基督是律法的实际，有以下二项所表征：一、神的见证，表征基督是神之所是活的描绘，基督是律法的实际，做神的见证，神的见证表征基督是神之所是活的描绘。十条诫命很简短，却把神向我们描绘出来。十条诫命给我们看见神是祭邪的神，他不能容忍别的神。在这世上，他就像妒忌自己妻子的丈夫一样。神也是爱、光、圣、义的神。这里有五个重要的词：祭邪、爱、光、圣、义。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每块石板有五条诫命，这样十条诫命分为两组，每组有五条诫命。头三条诫命与神有关。第一条诫命说，主是神，我们在他面前不该有任何偶像。第二条诫命说，我们不该制造偶像或敬拜偶像。第三条诫命说，我们不该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诫命要求我们守安息日。这条诫命指明神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就要我们有安息的日子。第五条诫命是孝敬父母的诫命，这条诫命与前四条与神有关的诫命并列。这样排列的原因与我们人的源头有关。在路加三章，人的家谱一路回溯到亚当，最终回溯到神。这指明我们孝敬父母，就是尊重我们的源头。这源头最终乃是神自己。我们孝敬父母，就是承认借着他们，我们才能回溯到神是我们的源头。那些不尊敬父母的人，就是不尊敬神。第二组的五条诫命都与人性有关，是关于不杀人、不犯奸淫、不偷盗、不说谎、不贪婪的诫命。我们可用五个词概述这五条诫命：杀人、奸淫、偷盗、说谎和贪婪。任何不杀人、不犯淫乱、不偷盗、不说谎或不贪婪的人，就是完全人。我们已指出，十条诫命描绘神是祭邪、爱、光、圣、义的神。后五条诫命与神的圣和义有关，例如偷盗或说谎的人是不义的， 那祭邪的是爱、光、圣、义的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为这缘故，基督是神的见证，基督是祭邪的，是爱的，且满了光，他也是圣的、义的，他是律法的实际。律法就是神的描绘，二神的话表征基督是神所呼出的活化，基督是律法的实际，不仅是神的见证，也是神的话，这表征基督乃是神所呼出的活化。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基督，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照着启示录19章13节下半，基督回来审判的时候，他的名要称为神的话。十条诫命同其一切律例、典章和判决也称为神的话。出埃及34章28节的十条诫旨意是十句话，因此十条诫命是神所呼出的话。律法一词在诗篇119篇用了25次，律法好些不同的同义词也用于这篇诗，包括法度、法度、话、话言语、诫命、诫命律例、典章、审判和训词。从律法到训词，这一切词总结于路、道路或道。道路表征基督，是神子民的道路。119篇用了176节描述基督，他是律法、诫命、典章、律例、训词、判决的实际。总之，他是神的话。119篇的话是神写出来的话，但基督是神活的话，写出来的话是字句，但活的话乃是那灵，就是字句的实际。现在我们不仅能看见律法是什么，也能看见律法是谁。律法是谁？律法就是基督的人位，而基督的人位乃是那灵，那灵是神之所示的实际。因此，基督作为那灵，乃是律法的实际。至终，这律法、这人位总结于道路。我们有他，就不仅有爱与光，也有道路。这就是基督是律法的实际，做神的见证和神的话。二、律法的两面，律法有两面，字句的一面和那灵的一面。在灵后三章六节，保罗说，那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你到底有杀死人的律法，还是有赐生命的律法？乃在于你的态度。你来究竟律法的态度，若只是关切字句的诫命，并领悟你无法履行这些诫命，你就有字句一面的律法。然而，你若将律法的每一部分所有的诫命、典章、律例、训词和判决，当作你所爱之神呼出的话，你就会有那灵一面的律法。你不会在字句的律法面前战惊，却要喜乐地从作神的话、神的气之律法的每一部分得喂养。三、律法的两面功用，正如律法本身有两面，照样律法的功用也有两面。一、消极的一面，一是神的诫命，暴露人的罪。律法是神的诫命，暴露人的罪。律法同其律例和典章的每一项，都暴露我们的缺点、缺陷、不诚实和不忠性。例如，关于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会暴露一个事实，许多事物对我们都是偶像。对有些人而言，笔或钻石乃是偶像。关于守安息日的诫命，也可能暴露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命定规律的休息。因着没有规律的休息，我们就无法享受神在守安息日的诫命上所彰显的爱。二是神的规条带着律例、典章和仪文，将神所拣选的人看守在其监管之下，使他们得以被带到基督面前。律法是神的规条，带着律例、典章和仪文，其功用是将神所拣选的人看守在其监管之下，使他们得以被带到基督面前。律法正确地将神的选民看守在其监管、监护之下，只等基督来到。约翰十章的羊圈表征律法的监管，主耶稣是羊圈的门，借着他，凡在羊圈里的人都能出来。因此，律法在消极一面的功用是看守神的选民，只等基督来到。二、积极的一面，一是神活的见证， 将活神供应给寻求他的人。律法的功用是神活的见证，将活神供应给寻求他的人。我们若只将律法看作字句，律法对我们就是非常消极的。然而，我们若将律法看作神的见证，神的描绘是每个字为神的呼出，律法对我们就是神活而可爱的话。倘若这是我们今天面对圣经的态度，那么每当我们来到圣经跟前，里面就会深深的觉得我们与神同在。这样，当我们读圣经时，就会摸着神，知道他是可爱的，我们爱他并寻求他的确是值得的。这是律法做神见证的积极功用。二是神活的话，将神的生命和光分赐给爱律法的人。律法的功用是神活的话，将神的生命和光分赐给爱律法的人。我们都该将圣经看作神活的话，这话将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和光。这能否成为我们的经历，在于我们是否寻求神并爱他。这就是说，圣经对我们的所示，在于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四，与律法有关的两种人。与律法有关的有两种人。一，守字句的人。由热衷犹太教者和大树的扫罗为例，第一种是守字句的人。由热衷犹太教者和大树的扫罗为例，热衷犹太教者就是为犹太教热心的人，他们在福音书里对主耶稣，在使徒行传里对众使徒，并且在书信里对众信徒都是破坏。保罗在得救前是很强的热衷犹太教者，在腓立比三章二节，保罗说到热衷犹太教者是犬类和作恶的。他说，你们要提防犬类，提防作恶的，提防妄自行割的。二，寻求神的人。由世人为例，第二种是寻求神的人。由世人，尤其是诗篇119篇的作者为例，一寻求神，遵守他的法度，全心寻求他的，他们便为有福。本诗的作者是个全心寻求神的人。二，爱他的名并纪念他的名。132节说，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这节指明世人爱神的名。55节说，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世人夜间醒来纪念神的名。愿我们都爱神的名并纪念神的名。三，求他的恩。世人也求神的恩。恩直意面，求人的恩，人的面，实际上就是求他的恩惠。我们若寻求神的恩，就要得着恩惠。小孩子常常恳切地寻求母亲的面，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看见母亲的面更宝贵。我们也该这样亲密地寻求神。我们若这样寻求神，就不会将律法看作字句，乃看为带着神恩之神的描绘。四，求他的脸光照他们。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这里我们看见世人以爱亲密地寻求神，甚至求神用他的脸光照他。五行，在他面前我遵守了你的训词和法度，因我一切所行的都在你面前。这指明世人行在神面前。六，将神的律法视为神的话。17-18节说，求你厚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并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事。这指明世人将神的律法视为神的话。这也借着世人在28-29节所说的得以指明，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虚假的道路，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这些经文证明世人认为神的律法乃是从神口中所呼出活而可爱的话。七，神的话在他们口中比蜜更甜。对世人而言，神的话在他们口中比蜜更甜。八，神的话对他们而言比金金更宝贵。所以我爱你的诫命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 这指明神的话对诗人而言比金经更宝贵。九，神的话是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诗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五，寻求神的人对做神见证和神话语之神的律法态度。119篇用了许多不同的动词来表达寻求神的人对做神见证和神话语之神的律法的态度。一，拣选他30节说，我拣选了忠信的道路，我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173节说，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我们都该和世人一样拣选神的话，坚决定义赞同神的话。二，相信他世人将神的律法视为他的话，并相信这话。66节说，求你将明辨力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诫命。我们都必须相信神话语的真实、正确、权柄和能力。三，向他举手，我又要向你的诫命举手，这诫命是我所爱的。向神的话举手就是欢迎他，所以向神的话举手就指明我们热诚欢乐地接受他，并对他说阿们。四，爱他，这篇诗的作者多次宣告他爱神的话，我们都该能见证我们爱神的话。五，喜悦他，世人也喜悦神的话，他享受神的话，并发觉神的话是喜悦的源头。我们每天都该有一段时间使自己在神的话中喜悦。六，尝尝他，你的言语何等甘美，合我口味，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对世人而言，律法不仅仅是一系列的诫命，也是满了享受和生命供应的话。为这缘故，神的话是甘美的，合他口味。我们若只将律法看作神的诫命，它对我们就不会是甘美的。但我们若将神的律法看作他的话，做我们的滋养和生命的供应，就会享受到他甘美的滋味。七，以他为乐，我们尝到神的话就以他为乐，这是诗人的经历，他一再见证他以神的话为乐。八，歌唱他，我在寄居于世的屋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赞美的诗歌，这指明诗人甚至歌唱神的话。九，看重他，在六节诗人说他看重神的诫命，在117节说他看重神的律例，这就是说他看重神的话。我们若要做真正寻求神的人，就必须看重他的话，使对他存完全的心。世人也对神的话存完全或健全的心。十一，倾心于他，在36节诗人祷告，求你使我的心倾向你的法度，不倾向非义之财。然后在112节他宣告，我的心倾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这些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倾向神话语的心。有时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的心倾向于别的事物，因为我们的心倾向于离开神的话，我们就需要祷告，叫我们的心被神的话召回，并倾向他。十二，带着祷告寻求他，切慕他，并仰望他。世人也带着祷告寻求神的话，切慕他，并仰望他。十三，信靠他，在42节诗人宣告他信靠神的话。十四，沉思他，在好几节经文里119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沉思神的话。沉思话就是借着仔细思想而品尝它，因此沉思是一种享受。我能见证我所得着的光照，多半是借着清晨沉思主的话来的。我沉思主的话时，是以许多的思想来详细思考。十五，揣摩他，在95节下半诗人说，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揣摩主的话就是非常仔细的思想它。关于这点，我们可用深思一词，揣摩主话就是深思他，甚至研读研究他。16，在万事上都以他为正直，我对你一切训词所论的万事都以为正直。这里我们看见世人在万事上都以神的话为正直、正确、公正、精确。 使其学习他你的手制造我，监理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诫命。这指明神这样创造我们，使我们对他的话有悟性，并学习他的话。在71节作者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指明患难和受苦能帮助我们学习神的话。18宝贵他世人也宝贵神的话，他宝贵神的话如同一切的财物，好像许多的鲁物胜于经营，并且当作永远的产业。19将他珍藏在心里。11节告诉我们，世人将神的话珍藏在心里。保罗嘱咐我们，要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仅该背诵话，将它存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该将它珍藏在心里。20纪念他而不忘记，在诗篇119篇52节，世人指明他纪念神的话。我们若将话珍藏在心里，就会纪念他，我们会回想或回忆我们对他的享受。作者在16节宣告，我不忘记你的话。在93节他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些训词使我活过来。二一畏惧他在161节下半，世人说，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世人也说他怕神的审判，我们也该和世人一样畏惧神的话。二持守他在31节，世人对神说，我持守你的法度，我们也需要持守神的话。二三不离弃他，不转离他，不偏离他，且不迷失他。不仅如此，世人说他不离弃神的话，不转离他，不偏离他，且不迷失他。二四转不归向他，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不归向你的法度。我们和作诗的人一样，不偏离神的话，反该转不归向他。二五遵守他，谨守他，并实行他。世人遵守、谨守并实行神的话，这一切不同的词表明他何等看重神的话。二六行在其中，往他的路上直奔。一节说，道路完全，行在耶和华律法中的，他们变为有福。32节上半说，我往你诫命的路上直奔。世人行在神的话中，且往神话语的路上直奔，这指明他是照着神的话而活。这26项启示了寻求神的人对做神见证和神话语至神的律法的态度。